更不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那怜悯人是神的恩典了，是神的恩典的表达了。所以那接下来就是神对人的怜悯和人对人的怜悯，这里边就本身就有一些 downgrade 的一种差别了。本身这个效法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它很难成为一个绝对的一个规条，诸如此类的。是不是可以有话讲？我看到好像出来了啊，没有啊？OK，还我在想问多一个人吧，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都没有吗？都不敢说，不想说。伟珍，想不想说？伟珍，小齐，你们两个小朋友想不想表达一些这些看法？
牧师，我听你们说。
你就不说是吧？好，那我就简单讲一下，绝对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要给大家一个共同的观点看法的。我不尝试做这样的解说。大家如果想问的话呢，详细问的话，可以在主日学的时候问，我可以答的回答稍微多一点啊。门训我就不想耽误太多的时间。首先第一点呢，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就觉得好像川普也好，或者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也罢，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一个能和圣经中的领袖做决的事情是可以等量齐观，这个是不要做这个假设了呀，因为就是圣经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而场景当中的应用是一个相对的应用和经历呀，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比的。那包括就是像川普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大家不要把川普当做上帝的代言人，也不要假设川普所做的事情，尽都合乎神的心意。也不要把美国就当做世界的标准，啊，就是这几个执念拿开以后，那就有可能有一个平常心去看待川普，看待美国。呀，刚才我讲那几句话，我盼望大家把它给放在脑海里，反复的思想，呀，慎思明辨，呀，就不要把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领袖，包括美国的领袖，比如说川普也好，拜登也罢，他们都不是代表圣经的，也不代表就是上帝的旨意是啥，他们就是啥，这个没有这个等号。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在某些议题和做法上，这些领袖之间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同性恋这件事情，拜登和川普是有 obviously 显而易见的一个 different。有个显而易见的区别，不一样的。拜登是比较支持同性恋，拜登是比较是正在推动，同性恋这样的法案呢、议案呢。而川普就很简单，川普这次上台签订了42个法案，第一天，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只有男人和女人。那这个其实属于常识了，上帝造的人就是只有男人和女人嘛，所以他在强调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他的效法真理这一点，从就这一点上他是没有问题的，反倒还要去讨论就是，世界上的人除了男人女人，还有其他的不男不女，可男可女，先男后女，先女后男。我列了十来项啊，在兰州，就是加州、纽约那些的，有些填性别的时候，不是填2个、3个这样子，乃是好多个选项啊，好多个选项就让人可以去选。有一点就是用美国人今天的话讲，就违背了常识了。 难道上帝造的人不是男人和女人吗？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了。那我也听了听英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圣公会的那个女牧师所讲的话，她讲的立场呢，有一些概念和界限上的不清楚了。她所提到的是怜悯，对待这一群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我觉得我们，把怜悯的心和真理的持守是不矛盾的，是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并且真理的光照下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同性恋，我们就改变上帝起初创造时候的分类，这个是 ridiculous，这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承认什么呢？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世界上有诸多的罪的表现。同性恋就是其中一种，我们可以恨恶同性恋这种罪，但是我们却要爱，在同性恋这个被同性恋这个罪所捆绑、所控制的这些人，这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的。要讲清楚这个界限是不容易的，不要说总统和政治家了，就是连牧师，在教会里边也都不容易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假如今天有一对同性恋来到我们教会，我们该怎么办？是群起而攻之，对他进行羞辱吗？还是许许多多的，白眼对他们？这也不对的。我觉得教会应该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辅导，辅导就帮助他学习安静在神的话语，安静在圣灵的带领，在真理的光照下。渐渐帮助他明白，他们今天所感觉的、所认知的，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是不对的。呀，是被他自己里边的骄傲，是被他里边的贪婪所捆绑、所控制。他在上帝所创造和分门别类、各归其类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他想贪婪出多一个性别，要与神分庭抗礼。这是他的骄傲，所以一个贪婪，一个骄傲，就不难识别出人在犯罪当中的光景。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教会仍然还是要以温柔的心、忍耐的灵、陪伴的生命，去带领他们一步一步走出这个困境，走出这个迷茫。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教会行为。教会行为，牧师可以这么做，呀，教会里边弟兄姐妹、领袖们、同工们、执事们、长老们都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当这件事情不是教会行为，是一个政府行为的时候，该怎么做呢？那政府行为就不容易了，政府行为就有它的 limitation，呀，所以这有一个，你看这个界限不容易划分的清楚。川普身边有12个牧师，每个礼拜都为他做一个祷告，他有个祷告会，各个宗派、各个民族，甚至是有一些就是边缘的一些牧师也都在为他祷告呀。所以印第安人有一个牧师也在他的团队里边呀，就是他川普未必有能力把教会行为和政府行为分辨得清楚。他身边的牧师可能很熟悉教会的行为，但未必能够把教会的行为和做事的准则的界限在政府行为里边分得清楚。我略略的猜一猜，在他们12个人当中，也未必有人能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这个道理说得明白。这是我有一点小人之心呀，论断他们君子之腹了，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猜想是有这个逻辑上的可能性的，看他们现在所出来的这种果效来看。04年，我在达拉斯有一个美国人的工商团体里边讲一个 lunch break，一个很短的短讲，5、6分钟，不到10分钟的一个午餐的一个信息分享。还别说， 真的就是讲的就是英文，结结巴巴吧，也应付了。我讲的一半的时候，小布什跟那个跟他太太 Nora 就从那个侧门走进来，坐在后面一个座位上。然后我们讲完道，他就过来说：“啊，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儿子不喜欢你。”他就说：“那我很冤枉，我都不认识你儿子，他凭什么不喜欢我？”他说：“你那么大的国家欺负阿富汗那么小的国家。”他就问：“哎，他怎么对阿富汗那么多的好感，那么多的感情呢？”我说：“他班里边有一个同学就是阿富汗人，所以他们两个关系比较要好。”所以他就分享说。小布什不 nice，欺负我们的国家，那我儿子当然也受影响了，就回家告诉我说：“Daddy，我不喜欢小布什。”我说：“为什么？”我说：“他是我们的在上掌权者，应该为他祷告啊。他欺负我们同学的国家，那么小的国家也要被你欺负。”结果小布什跟我说什么话呢？哎呀，牧师啊，上帝对我不公啊！他当然有点调侃，开玩笑了。我说：“如何不公啊？”他说：“上帝把。”全世界大多数的好的决定都赐给你们牧师了，但是呢，留给我们总统的呢，都是些比较坏的决定，坏决定总统做，好决定牧师做。哎，我就发现其实小布什很聪明，他那个时候就能够划分清楚教会行为和政府行为。我这种思考也是跟他对话中来的，也就等于是受益于他吧。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分辨的清楚，到底什么是教会行为，什么是政府行为。好，这个概念我讲完以后，大家大概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了。这些界限的划分，我们比较容易说得明白，讲得清楚。但是我们一旦对世间中新闻啊、时事啊、命令啊、法令啊，一旦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分不清这些界限呀。所以，你看，川普他一上台，他是站在一个美国要尊重圣经的角度，这个国家只有男人和女人，他错了吗？没错哎，你找不到他有任何的错，对吧？这一句话是真理的话，但是这里话并没有讲明白，接下来你如何面对同性恋呢？没有说呀。那英国的那个圣公会的那个女牧师，她就因为这一句话，她自己在心里边有许多的 imagination，很多的联想，很多的想象。她也尝试把川普所说的那个政府行为、国家行为，把它 apply 到教会里边来。那他想的就很可怕了，哇！如果他在教会里边对着这些同性恋者来到教会的人说：“我们教会，我们国家只有男人和女人，你们这些不男不女的人就不是人。”哇，这个联想会很可怕，教会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来。呀，有神的公义，有神的真理，但是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没有神的怜悯啊。同性恋人来到教会，教会还是应该恩待他。还是应该给的有上帝的恩典，给的主，牧师应该给的组织一个辅导的团队，来帮助他，陪伴他，一直以爱心看着他，对待他，这是教会的态度。所以我不认识这个圣公会的女牧师了，我也不想批评她，也不想去吹捧她，我就客观的把她想象，假如我是她，假如我把川普的那个行政命令。apply 应用到教会里边来，并且是钢印般的应用，直线般的执行，而没有按照教会行为去处理的话，那这是有问题的。第三，他在表达的时候呢，他其实可以你也应该读了那个新闻，他有那么一丁点是借着他的。这个眼泪啊，怜悯啊，这个表达也是在给川普的一些压力了。我不能去论断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当时这个场合当中，川普下不来台，没退路。川普对他说了几句硬的话，那你要道歉，你跟你的教会都要道歉。 我觉得这句话川普不成熟呀。从川普一个总统的角度来看呢，他实在是不应该当众去训斥一个牧师，哪怕他是一个圣公会的一个女的牧师，哪怕他讲的一些话是与真理是有不合的嫌疑。那我觉得，假如我是川普，我应该都可能有一个比川普更加成熟一点的话讲，啊，谢谢牧师，你的教导，谢谢牧师，你的分享，呀，你的分享呢，也足以让我今后好好的思考，啊，愿神祝福你，好不好？好了吗？何必呢？何必把出于你的口对上帝的仆人有一个这个指责，以至于说不定哪一天上帝的愤怒就临到你，不聪明，不智慧。所以我觉得，就单单讲可以你说的这个英国这个圣公会的这个女牧师跟川普之间这个对话，我就分享到这里，到这个尺度这个地步，也是我唯一此时此刻可以讲的，多的也不方便讲。好，下面讲讲，这个巴拿马和格陵兰。巴拿马和格陵兰呢？从我对川普这么长时间的关注，他上台前后他的思想的表达，和上台一个礼拜以后他的政见呐、他的观点呐、以及他整个团队的一些历史和生命表达，也加上我认识一些美国国会的议员，平常跟他们对话、电话里谈话的这些印象吧，综合起来讲呢。我就只能讲如下的一些我对川普团队未来4年的一个总的方向的一个推断、展望，或者也加上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分析吧，不一定对，只是供你们参考。川普这次上台，他把所有的目标都对准中国了。就如果说这一点你看不到的话呢，那是表明我们的观察力是有问题的。呀，他今天对习近平的吹捧也好，然后夸耀也罢，说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啊，也好像有商有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就从总统对中国的大百分比的这个关税大巨手砸下来，以为是川普的联名，那我觉得是你大错特错了。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谈判的人，他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他也是一个就是以目的导向的人。啊，我这几个评论是对他，对川普这78年、79年、80年的一个观察，他有一些关于川普的书也可以去读。呀，其实他的前半生，很多故事可以去值得我们去读的。蛮有趣的一个人的，当然这个人也有些很乱七八糟的事情，玩妓女啊，一些大嘴巴啊，一些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那讲他的缺点也是一箩箩，优点吧也是一筐筐，大概这个人是个可圈可点的人。但是我重点就讲这未来的4年，他的整个国际形势，他基本上就遵循一个美国优先。啊，谁都不要来欺负美国，谁都不要来欺骗美国，谁都不要来赚美国的便宜，并且把主要的目标是对准中国的。但是整个的 acting 做法是对准全世界的。他一上台，墨西哥、加拿大25%，很狠呐、啊。然后欧盟、北约，他也同样说，北约你如果达不到5%，别来跟我。要援助，别，我以后美国就，欧洲，美国就不再管北约其他国家的事情，你欧洲的事情自己管吧。那欧洲就很慌了，拜托，我们这从二战4、5年到现在，欧洲基本上没有组织军队，都是你美国在保护欧洲，你现在突然撒手不管了，叫我情何以堪？所以欧洲人很慌呀。那丹麦啊，或者说是巴拿马呀、啊，这些的背后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中国。1997年，李嘉诚买了巴拿马运河99年的一个使用权、控制权，呀，那 李嘉诚表面上是香港人，但是背后是中共一直控制他，所以他自从香港99年反送中之后呢，被中国大陆收回去之后呢，真正的收回去是就这一次反送中了，所以香港已经失去了原来一个世界金融之都和一个政治上相对独立的这个地位，也就没有了。就以后世界各地要把香港当做中国的一部分，那李嘉诚当然也就没有那个原来超然的地位了。那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收费呢，是比其他的国家的这个费用要高的。但具体我没有查，这是川普说的。我查了查资料，好像也有这样的不太明确清楚的一些资料。但是我还没有查到一个真正的证据吧，这个财务报表我没看到。如果看了财务报表，我会很清楚哦，真是有这么回事。现在我只能说风闻。假如这是真的话呢，那美国就很紧张。第一，你是在巴拿马运河离美国很近嘛，发个导弹打华盛顿的轻而易举，古巴和巴拿马运河都是这个道理。那让美国有点情绪上感受不舒服的在哪呢？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人呀，在100年前，他就把这个运河挖出来，为此失去了38000个美国人的生命，有平民，有工人，有军人，呀。然后卡特在1994、97年不是，就把这个运河1块钱卖给巴拿马运河，那这个其实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行政命令，他一个个人行为，呀，美国没有立法的，所以这个是川普可以调整的空间。在你是你你你卡特是个人行为，就是总统特别命令，那川普也可以有个推翻前任总统的做法。在美国来讲，这是稀疏平常的事情；在美国国内来讲，听可意的分享。啊，如果他们愿意，那就怎么样了。但是对于巴拿马来讲，那就有点情绪上收回来那么多年了，20多年了呀，90年代、94年、97年收到今天也三十年了，对吧？那你突然间收回，你说收回就收回，我们已经得到好处这么多了，你先让我收回，那我已经吃进去的糕点让我吐出来，那就变得很恶心的一件事了，国民性、民族性。都是很难以接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巴拿马？我是去过。巴拿马是个什么国家？你一到这个国家，你就发现这是个外星人，整个国家都是外星人。因为巴拿马的人呢，人种长的样子，它不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显而易见，你可以感觉到什么？仿佛是全世界各国各民各族的人一起来到巴拿马，然后彼此的交配生出来的人就四不像，谁都不像，所以很奇怪的，这一群是非常奇怪的。而美国在巴拿马一直有驻军，一直有存在，他用的钱也是美元。其实巴拿马是离不开美国的，离开美国，它就基本上是一个残废的国家。连钱都没，他都没，他自己国家没印钱的，全是美元。如果美元有时候你就是有个，这是我自己国家美元，你不许允许使用，这国家就完蛋了呀。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川普能够那么傲慢的说出这些话，不是没道理的，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从礼貌的角度讲，做事稍稍有点分寸的角度讲，我觉得川普做巴拿马这个事情有些线条有些粗了。他可以跟巴拿马商量，你是不是要给李嘉诚这一个99年这个合约呢？你给的合约可以，但是你是不是也得参与一下守你之前的约呢？因为修好交回的时候是有一些条件的，跟美国订了一个条，不允许。有外国势力来这里做任何对有损于美国的事情，所以川普是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的。他们之前签订那个约的时候就有这个内容的，所以这里边就有个可圈可点，两边这么看那么看的道理。 有待再发展吧，也许不知道他今后会怎么样。格陵兰呢，可一刚才讲了一部分，丹麦托管。其实格陵兰只有5万人，很小的一个人口的比例，而这个5万人一直在闹独立，要脱离丹麦，他不喜欢丹麦去统治他。呀，丹麦这格陵兰也是几次易手加拿大、英国，甚至挪威都拥有过它。啊，最后挪威，跟联合国，争不过丹麦，就让给丹麦了。本来是应该属于挪威的，啊，因为格陵兰上面的挪威血统的人比丹麦人多，包括冰岛，冰岛也是一半挪威人，一半英国人，他们的后代就继承了这个冰岛。那格陵兰其实也是在这个移民潮流当中，以挪威人为主。那丹麦人就当时强嘛，他是又统治瑞典又统治挪威，他很威啊，所以他就侵占过瑞典，曾经也占领过他，所以他在历史上也是隶属过周围的几个国家。那这一次为什么川普会这样子呢？哎，跟讲起来跟中国、俄罗斯又有关系，因为中国、俄罗斯呢，在这20多年来，对北极的觊觎之心是昭然若揭呀，全天下都知道，都看得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美国当然不安嘛，你在北极有一个岛，搞一个设施，安一个什么导弹的，不用太大的，中程导弹就可以。打的华盛顿，打的加州，从北极打是轻而易举的，所以这是美国如坐针毡、难以忍受的事情。与其让你丹麦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能力抗争中国，他不如我来吧。但他这个做法呢，也是有些粗糙了，不太细腻。昨天他跟丹麦的首相大吵一架。然后今天川普就开征丹麦的关税，所以也是比较野蛮一点的，比较粗糙一点的。就看起来，我觉得国际政治也是一场博弈，也是一场就是斗智斗勇的一个场所。川普现在呢，他是挟美国之勇了。美国现在是各方面势力，美元是他的，美军是他的，啊，样样都是他的。你说哪个国家能跟他抗衡呢？但是我觉得美国其实要的不是这些硬实力，美国应该要的是软实力。就如何让人家去可以心服口服，不能因为你厉害，那人心是很难去收服的嘛，很难去降服的嘛，很难去跟你心服口服的嘛，你何必用这种方式呢？所以这也他有可批评之处了，我觉得。好，最后讲一点，大家有没有从川普上台看见一件事情呢？如果没看见，可能是我们的观察力不足够了。我就结论就下在这里，大家思考了。什么结论呢？我的结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过去岁月静好的那个世界观。观察世界的角度来看，今天以后的世界，大家听懂这句话，那就很了不起的理解力了。就是世界会因着某一天突然间它就会发生变化。那川普上台就是一个 sign，一个标志，一个迹象。呀，这个世界变了，将会变成怎样呢？我觉得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我感觉是一种可怕的。我那天我看地图，我就看了看川普的心中在想什么。那个加拿大的总理就去海湖庄园，那时候还没当选，这个就是还没上台呢，当选了，他就讲，他已经声称提前预告要向加拿大、墨西哥收25%的税。就特鲁多就跑到海湖庄园。 去找川普谈。川普说：“你如果把加拿大归入美国第51个州，不就没事了？”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从最近巴拿马、格陵兰这些角度来看呢，他仿佛不是开玩笑哎。而加拿大的相当多的人都情愿加入美国，这个民意基础在哪里？然后我就从美国这个地图往上看，往上一看，就是加拿大；再往东边一看，就是格陵兰。我一身冷汗的出来了，仿佛我看着这个世界将要产生一个超级巨型的大国，就是美利坚、加拿大、格陵兰和中国。一旦这个国成立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是非常两极分化的可怕。那我觉得，可能中俄最后就不活了，大家把原子弹都丢了，一起灭亡吧。那联想过来的，可能主就回来了。呀，从启示录的，或者但以理的最后一周这个预言上来看呢？呀，的确是有预言到有一个领袖，他要来收拾这个残局，但这个领袖不是最后的解决之道，会不会指川普？打个问号。好，这是我的结论，供大家参考了。那我觉得大家做门训、做主日学、听讲道、祷告会、查经班、读经。但是我们脑袋不要停止，也要学习思考。如果不思考呢，我们就成为从小长到大的一个榆木脑袋的习惯，渐渐的我们脑子也不会用了。这一类问题我们可以多多的思考，求神的带领我们成为一个会思想的族类，而不要成为一个人云亦云，或者说是自我封闭。或者说是从不思考，那就蛮可怜了。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思考，而撒旦对我们的进攻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渐渐的不会思考。好，讲到这里了，我们开始今天的门训了，也不讲，也讲了半个多小时。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今天的门训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呀，今天的世间变化的太大了，我们可能未必有能力去穿透这一系列变化的动因，我们也甚至没有能力去观察到这些动因背后的原因。但是我们有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帮助我们思考问题、观察问题的时候，晓得呀，唯有你才是我们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因为有主的缘故，我们不需要害怕。主啊，谢谢你。愿意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掌权，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属上帝的儿女，而充满的智慧。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接着上一次讲门训的时间，上一次我讲的以弗所书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一节经文我讲了一堂课，那今天我们从23节开始看，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全体教会的救主。这个其实是对上一节的说明呀，以及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一条真理的困难在哪里呢？在于就是我们今天看见可顺服、值得被顺服、愿意被顺服的丈夫少之又少。我们极少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丈夫是行事为人。生命的品格、智慧的能力与质量，是值得让做妻子的去佩服的。这个与就是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好像不吻合呀。就是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完美的呀。 然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是不吻合的。所以我们在执行完成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困难的，充满了困惑的，怎么办？很多姐妹都跟我讲：“哎呀，牧师啊，我这个丈夫啊，瞧他的德性，怎么可能顺服嘛？顺服不下去呀！”有一些是抽烟喝酒，吃喝嫖赌，样样都有的，也都有。有些妻子流着眼泪过来跟牧师讲：“牧师，我顺服不下去啊，这样的丈夫如何能顺服呢？”呀，那你说他没道理吗？很有道理的。这个道理让做妻子的仿佛是无言以对呀、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对吧？有些做丈夫的呢，也平常比较软弱，比较窝囊，没骨气的算了吧，话不敢多说一句，大屁不敢放多一个，在妻子面前，他都唯唯诺诺诺，不像个男子汉。让妻子怎么顺服呢？那诸如此类吧，像这样的话，我们会听的不少，做妻子的也经历了不少，对吧？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对这一点今天就下一个小小的结论，跟大家一个 conclusion，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特别做妻子的。首先，第一点。妻子顺服的本质是顺服主，能听懂这一句话吗？妻子顺服丈夫的本质是顺服主，如同顺服主嘛，对不对？然后第二点，妻子顺服丈夫是家庭蒙恩的契机。如果一个妻子能够去主动、甘愿顺服丈夫，你和你的一家都必要蒙福，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做妻子的呢，要看问题看本质还是看表象？你从表象上来看呢，看丈夫那个样子，那份德性没法顺服。试问我们哪一个丈夫是完美的呢？都不完美的。不是这个缺点，就是那个缺点，而左看右看就看不顺眼，气不打一处来。我认识不少做妻子的，跟我分享她丈夫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甚至义愤填膺。那我就问她，我说你在乎的是你这种义愤填膺的感受呢，还是你希望你和丈夫和你们的孩子一同在上帝面前蒙恩？哪一个你看得更重呢？他说：“当然是后者了。”我说：“那你就去行吧。既然你看重的是这个，为什么不将你所看重的和你所活出来的生命 match 在一起呢？吻合在一起呢？”好，第三，丈夫不能够因为上帝教导妻子顺服自己，自己就做敌基督的事情。丈夫没有这个权柄，丈夫的权柄是带领妻子去顺服主、遵从主、敬拜主。所以丈夫没有这个权柄，带领家人、带领妻子去做敌基督的事情、违背基督的事情，丈夫没有这个权柄。但是呢，妻子却不能够因为丈夫在朝着标杆直跑，对准主耶稣去努力前行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些不完美的痕迹，而做一个绝对不顺服丈夫的决定。妻子也没有这个权柄。大家分得清楚，这两句话是一个平衡，是个 balance。就是如果丈夫做一个决定，我此生不信主。我此生绝对不会将荣耀颂赞归给主，我此生就是要敌基督。那妻子当然不需要理他了。他如果说是这不是一个 temporary，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是一个终极性的结论的话，妻子当然不需要理会他。这是个敌基督的代表啊，在你们家而已的，顺服他顺服什么呀？ 你顺服的是基督，不是敌基督。但是话讲回来，第五点，我们曾几何时会遇到一个这样绝对的丈夫呢？也是不多的。这一点呢，比较容易多的是我们的借口，是我们比较多的一个借口呢。然后去，就说啊，这丈夫他不信主，所以我就不理他。那你要分清楚，他是一个绝对的不信主，还是一个暂时的、临时的、短暂的一个现象？你还要帮助他，你还去祝福他，还要扶持他，帮助他走上一条敬畏基督的道路。这也是妻子的责任呢、啊。但如果走到有一天，你的丈夫对你讲说，我这一生绝对不会信上帝。我是听过这样的人的，一家之主当着全家面讲，他说我，你们不要再向我传福音，我绝对不会再信上帝，绝对不会再信任何的东西，我只信我自己，我姓钱，我叫钱多多，我叫金满满，那他都讲清楚他的人生了，而且他是这么活的。如果你就做妻子的发现，如果自己的丈夫真是如此这般的人，他铁了心，死了心，此生不再信上帝，而且甚至你们哪一个人敢跟我谈基督，我就拿起猎枪来干掉你，这属于敌基督了，最可怕的杀戮，这种上升到这种局面来的时候。那我也可以跟你讲，这样的丈夫你不需要顺服他，因为你顺服的本质是顺服的背后的主，呀。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人哪怕走到这个地步，你就需要效法他，也拿起刀枪来跟他干。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已经是事实上的离开了你，也离开了主，那就让他走呗，对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因为你信仰的缘故选择离开你，那就由他走好了，也不需要介意。就所以顺服丈夫，他也是有很多道理要讲的，很多界限要划分的，很多上帝的恩典为妻子存留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担心，不需要去忧虑，尽你所能去爱你的丈夫。为他祷告，开诚布公，以诚相待，把你的信仰跟他讲清楚，把你对他的爱跟他说明白。如果这些你都做了，而不是每天激怒他啦，每天去给他难题呀，给他难处啊，不是那样子，乃是尽你所能爱你的丈夫，鼓励安慰，去为你的丈夫祷告，这些你都在神面前，去有一个很清楚的见证，神也愿意为你做这个见证，而他仍然还是如此那般，那你不用管他，你就当他已经离开了就好，也不用怕他拿离婚来威胁你。我是见到有一些丈夫知道基督徒的妻子怕离婚，所以百般的逼迫妻子，以致妻子不敢跟他离婚。离婚以后，我在教会怎么做人呢？我还见了一些传道人。她丈夫不信主，她在教会里服侍。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女牧师，她的丈夫不信主，她最后被安利成女牧师了，宣道会的，很痛苦。会在我们的教牧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讲。她丈夫是很过分了是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很特殊的一种情况。教会也理解他，也为他站台，为他背书，最后他也被安利成女牧师。宣道会的一个例子，我们也都理解他。所以每件事情不是一个绝对的律法主义，乃是要遵行律法，要看生命，看见证。好，我先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21、22、23、24，我现在在这里做一个小结，就是关于妻子顺服丈夫的事情，有没有问题要问？我稍稍停一停，
牧师，我想问一下，
请
那
说。
个教会
允许安利女牧师，这一点是符合圣经的吗？然后在哪里就是有这样子的圣经的一些支持？因为我觉得女牧师她也属于一个就是政府那个头的那种范畴吧。因为圣经里面有说过嘛，就是不允许女人讲道，她只要一味的顺服。但是好像现实当中，我们教会也是说，支持女牧师被安利的。
好，谢谢你可以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浸信会大多数的浸信会都不安立女牧师，所以我们教会高传道和司母，他们不称牧师，他们称为传道人。那的意思也是指，他作为女性的传道人呢，也在现有的条件下选择顺服男性的传道人。所以我是被称为牧师，他们被称为传道，也是在表达圣经里边这个性别律。圣经在表达性别律的时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基本上是以一个男性做带领，女性做帮助者、做配搭者的这个样式，来表达上帝造男造女的先后的次序，也表达基本上是以男性作为领袖的这个核心带领。基本上是符合这一个真理的，这是我们教会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浸信会在这里这么严格，就去论断其他的宗派是绝对的不对，这个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我们要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多面性要有一些了解，有一些去学习。在圣经当中虽然不多，但是的确也有是姐妹女性做带领的例子，比如说底波拉，对吧？比如说在圣经里边有一些女性的属灵的领袖罗伊啊，以斯帖啊，那个有尼基啊，他也是一个圣经特别强调，这是祖孙三代对提摩太的这个影响，显而易见是姐妹、外婆、妈妈对儿子的影响，他也是一种领袖的角色和身份。好，第三就是当我们强调性别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忽略福音律。当福音律与性别律相遇甚至相撞的时候，我们是顺服什么律呢？我们是顺服福音律的。那这个在什么地方表现得比较充分呢？在宣教工厂表现得特别的充分。比如说，我的呼召，请问我们教会有哪一位有感动，领受教会的一个宣教计划？我们去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去宣教，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食人族那里边去服侍，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报名。那我们下个月要为他们来祷告，结果报名一个月，一个弟兄都没有出现，反倒出现两个姐妹，一个去非洲，一个去南美，那个吃人族的地方，那教会怎么办？教会两个选择：一，没有男人出来，我们不做宣教了，我们不传福音了，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不对啊，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救些人；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哪怕姐妹，我们也差派。所以教会就把姐妹给差派到宣教工厂去了。那这个姐妹去到食人族这里，然后用她的生命做见证。因为这个姐妹呢，刚好她的父母都是被这个食人族杀害的，吃掉了。就他们的女儿长大了，继续回到这个地方去服侍。然后这些食人族一看，我的把他父母给吃掉了，杀了，吃掉了，他的女儿还回来， 还回来给我们传福音，那这个福音一定是真的。整个十人族全部都信了耶稣了，所以这个姐妹作为宣教士的身份，就带领这一个整个村落、整个部落、整个族信耶稣。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部落、这个族开始福音兴旺起来，他们开始要建立教会了，他们开始也要向周围的另外的十人族去传福音了。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呢，就开始跟这个食人族这个部落的人说：“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要退居二线了，我不再担任你们的牧师了，不再担任你们的领袖了。你们当中有三位弟兄已经门徒训练被培养出来，从今以后呢，这三位弟兄就作为你们的牧师、长老、执事。”由他们开始你们整个部落的福音施工 我就去其他的地方传福音了。你们就为我祷告，或者我一个月回来一次，观察你们一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帮你们。渐渐的跟他们就剥离了这个关系。然后这个姐妹的道理是什么呢？虽然福音率呢比性别率大，所以教会把我差派过来的，这是满足教会的福音率。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就来了。然后，当你们成长起来，你们当中有弟兄成长起来的时候，我就应该因着福音率的兴旺，而不要忘了上帝还有性别律在我的背后催逼着我。所以我也把弟兄栽培起来。成为我的带领，成为我的领袖，这个又符合施洗约翰、施浸约翰在那里说的：“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也成为我们教会的属灵的带领。就是当我们做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想的就是期待着我们的旁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比自己更年轻的，能够超越自己，胜过自己，赶上自己，这也是我的心态，也是我当牧师的心态。我在你们当中服侍，我是巴不得你们当中有人快步追赶，快步超越，能够超越牧师，胜过牧师。我也盼望你们当中有人也效法我吧，如同我效法主一般，谦卑的好学，每天的读书学习不已。以至于我们所讲的话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圣经的原则，被圣经的这个真理所带领。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人这么超越我。我也渐渐的衰老了，我也渐渐的会老去的。我今年底我就67岁了，人一到67呢，其实就等于是小70了。小小的古稀之年就来到了。尽管我现在身体还好，但是我得面对一个年老的事实啊。总有一天，可能是突发，突然间身体就不行了，所以我不能等到那一天才交班呢。我现在就开始交，我尽可能早一点交，我尽可能让我对教会的影响渐渐的式微，渐渐的减少，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福音率和年龄率的关系在这里。到了可能70岁以后，我还能服侍，还有很多的精力，那再说吧。至少我现在，我预备70岁就退休，把责任交给年轻人，比我年轻的人。这跟性别率和福音率道理是一样的，把性别率和年龄率一套用是一致的，关系是一致的。我就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人能够被神兴旺起来，然后勇敢地担当教会的责任。那如果一直没有，上帝一直没有把牧师派来，下一任牧师派来，那我就把责任交给教会了。所以教会要领袖们要出来开始讲道，开始带查经、带主日学。今天我所做的，也希望成为你们日后的效法。这是教会。教会不是依赖某一个人，我不重要，基督重要。我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可一今天问这个问题，顺便我也多强调一下。我多么希望你们当中有人 要勤奋、好学、谦卑、学习、爱读书、爱努力、爱负责任，以至于我们今后在天上相遇相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哎呀，真好！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过，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一起摆上，同心合意的为主摆上，而没有在乎个人的得失啊，多少啊。或者荣辱啊，这都不重要的，重要就是，基督耶稣如何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所以福音律和性别律相遇的时候呢，是要在乎福音律；但是当福音律兴旺的时候呢，那起初的那位宣教士的姐妹，她做得非常好，她就让约翰施洗约翰的那个"你必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教会以及生命的成长率，又成为他生命的一个带领，他自己谦卑，而当然也会有些教会的软弱的人，比较喜欢恋战，比较喜欢占的权，抢夺权柄，在教会我也见得不少了。总喜欢在教会里要掌那个权，殊不知权属权在教会的权柄属基督的，哪里属你呢？你争来争去有意思吗？那是没意思的。但是这种人也是不少。但是我们看见就要晓得分辨，就晓得如何警醒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 forever always yield the right to be right。You the right to be right 什么意思呢？也是我的亲身经历。遇到权力，人是可以躲，人是可以让的，不去争，谁要谁要，反正我就在乎这个服侍就好，我在乎我能够传福音、做见证就好了。权力谁想掌就谁就去掌，你掌了权，你就跟神交账的那个担子任务就重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是满了。满不喜欢掌权，满不喜欢手中有权柄，我就跟神祷告，求神就把我手中权柄拿走，然后其他的人更年轻来掌这个权，我在旁边做一个顾问呐，做一个参考意见就好了。其实做牧师是很累的，也不怕告诉你们，做牧师坦率讲，我常常也是跟别人讲，也听别人说，真那个。不是人干的活，就是他这份操心呢，是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他是7乘24的操劳呀！我觉得神给我今天还有这份精神，也是独特的恩典。我看我的同龄人都老得不成样子了，跟我的同龄人，比我大一岁、比我小一岁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跟他一碰面。他认识我的就会吓一跳，哎，这是你吗？我说是我呀。有时候在微信上，我们同龄人见面，从小长大的发小，他看了我的照片，看了我的就是谈话的录影给他看，他都吓一跳，这是你吗？我说是我啊。他说怎么会不一样呢？他也讲不清怎么不一样。其实年纪大家都是同龄人。但是这个精神头他没有了，精神劲儿他没有了，说话的中气他没有了，呀，论点的肯定确定他没有了，因为没有真理嘛，他没有真理在背后，他就没有这个确据。人这个信心啊，这是一生当中的果效。他们说由心发出，我要说的由信心发出。我再讲一遍，人一生的果效。不是单单由心发出，乃是由信心发出。一个有信心的人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活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截然不同的生命。好，可以，我就简单讲讲这些吧。就福音律、年龄律、性别律，都是同一个道理。有一些福音派也好。或者基要派、灵恩派，他们的真理的使用， 比较偏重于性别率，他就会安利女牧师了。如果他比较看重于福音率，那他会就是多鼓励弟兄起来带领了。那有的时候两者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不同的宗派都会具体情况、具体运用、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的。那我也在教会圈子里边也看的也是不同的做法，也不足为奇了，正常。也盼望神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在对待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想得明白，呀，能够听得清楚。可以，我就讲这些，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
我希望你们问问题、回答问题、分享问题，围绕着今天门训的内容，好不好？你别老是讲一些跟那个内容无关的事情，那我多失望啊，对吧？我今天就希望你们能够听明白，就是妻子顺服丈夫的界限、尺度、原则、标准是什么，把这些听明白，那对你生命才有带来祝福，带来作用啊。如果你顺服丈夫，顺服的心不甘情不愿，呀，愁云惨雾，愁锁眉睫，满心苦读的，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了。呀，顺服丈夫应该是喜乐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丈夫的表现，他的生命的阶段的不完美、不完全，以致影响了我们透过顺服丈夫来顺服基督，这个是核心。好，我再弱弱的问一下，你们当中还有想分享的吗？有没有？我希望你们有分享，有问题，有分享都是美好的，不容易的，但是却是必要的。都没有了。这个荣耀
啊，
X，
吴你好。
你出来
啊，
讲
你好，
吧。
我是那个侯志宏姊妹的丈夫。
哦，你出来，出来，出来，跟大家见个面。
我他现在不太方便露脸。
哦，那你说。
我就有个话，我有一个问题想，就是我其实可能也自己想到答案，就是关于以弗所书24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我在想，教会顺服基督肯定是没有条件的。然后那妻子怎么样？也要顺服丈夫，那这个应该也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肯定有很多丈夫，他有一些，就比如您刚才说的所谓一些敌基督的一些东西的存在，那肯定这个也是不合理的。然后我自己能想到答案，就是她的丈夫也是在基督里的。就是肯定是在基督，就是夫妻双方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这个妻子顺服丈夫是没有条件的。我觉得是这样，可以顺推下去。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正确。
当
好，
然是
就这样。
正确，你讲的是真理嘛，对不对？24节，你按对着24节讲，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这一节经文一点错都没有。你如果问我这节经文错了吗？没错，这节经文对不对呢？对，是100%对的。对，那神的话语谁敢说是不对呢？对不对？但是，你说，你先说。
sorry，我的重点可能是在妻子顺服丈夫上的条件上面。我本来是可能自己陷入了一种比较自我的一种状态吧，就是想你就应该无条件的去顺服。但是后来一想，那不可能。你如果是一个属世的丈夫，或者说是一个就甚至是敌基督的丈夫，怎么可能去这样行事？所以我，
你其实心里边也有答案，我换一个角度来跟你讲吧，就是这三节经文的22、23、24是你听不到的。这句话是对，这三节经文是对志宏说的，没有对你讲，你听不到的。 理论上你应该听25节以后的经文，22、23、20这个经文，上帝是用单簧管单单对志宏讲的，所以呢，你是没有一个权柄对着志宏说：“哎，你做妻子的，无条件顺服我啊。”你没有这个权柄，借着这个经文去吩咐志宏，因为这句话是上帝单独对志宏说的话。这是我本来是到下面25节以后我才会讲这，不过你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发现你可能有必要我提前把25节内容稍稍讲一点。你听上帝的话，上帝并不是把每句话都告诉你的，他有些话是对妻子说的，有些话是对丈夫说的。那22到24这3节经文。是上帝专门对志宏说的，对妻子说的。你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丈夫。所以刚才那几句话呢，是上帝在跟志宏讲悄悄话，这么理解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做丈夫是听不到的。换句话讲，丈夫没有一个，圣经从来没有跟丈夫讲，你有一个权柄，指着这24节经文吩咐你的妻子顺服你。这个不符合这个圣经在这里的教导。因为这句话是上帝单单对妻子说的。从你的角度来看呢，坦率讲，妻子顺不顺服你呢，真的不是你的 business，不是你的 concern，不是你的 issue，不是你需要去那么看重的问题。你的专注点并不是妻子有没有顺服你。而成为你的喜乐，成为你的专注，成为你的语言，成为你的理由，成为你的论文，成为你的说辞。你甚至在这一句话，这一点上，你是无声、无言、无语，哑口无声，一声也不讲，因为上帝没有吩咐你去吩咐你的妻子来顺服你。这句话是他对你的妻子说的。所以你清楚这条界限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处理你的夫妻关系。志宏有的时候他没有说服你，我猜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论断了。我说肯定会有的事情，你们两个一起来反对我，我就很哑口无声。我哪里知道你们之间的情况呢？我不知道，除非你自己说，对不对？所以可能志宏是有不顺服你的地方。那作为你来讲，应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如下的建议：你是处在既是这样又是那样的关键，你既知道这个真理，你却听不到这个真理，你更加不能够使用这个真理，所以你也是蛮难的，两难之间。你明明知道，哎，妻子不是要顺服丈夫吗？你怎么不顺服呢？你有情绪的反应，你有一个与之对抗的这种。观念在你里边出现，这个本身开始不健康。作为你来讲呢，当你看到，既然你们俩都在基督里，那你的妻子在活这个真理的时候有软弱，有不足，那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就祝福你的妻子吧。哎呀，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妻子吧。她在我的眼中看来，仿佛她在顺服丈夫的事上好像不完全。好像有缺失，好像有不完美的地方，怎么办呢？主求你就让我的口、我的心来祝福我的妻子，求你帮助她，求你让她在你的时间满足的时候，她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顺服我，如同她顺服你，而让我专注的不是她顺服我，我有什么好顺服的？对不对？我本身就是个罪人一个，啊。重点是借着顺服我的本质啊，顺服基督，也让我看到神既然让我的妻子来顺服我，看到自己生命的不配，我是谁？竟然有人来顺服我，主啊，我实在是不配呀、啊！如果我有一个你当顺服我的荣耀感出来的时候，你是在抢夺上帝的荣耀，乃是应该引以为不配，引以为谦卑。引以为舍己，引以为自己的生命，这个舍己不是单单对妻子说的，也是对你说的话。所以，当你对妻子顺服你与否的事上， 你应该是引以为谦卑，引以为不配，引以为恩典，而没有一个权柄，没有一个倚仗，说你做妻子的，你为何不顺服我呀？我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你顺服我，就应该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应该绝对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夸口，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不谦卑，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你应该引以为警醒之道，从每一个丈夫。所以我本来还没有讲到丈夫，不过你把丈夫的话题引进来了。那我就顺便讲一讲，也是不完全的表达。对，25节以后我会特别的讲。所以每一个做丈夫的，面对妻子的顺服与否，丈夫的心态应该是楼梯，应该是扶手，应该是青石板。什么意思呢？让你的妻子有青石板可以站立，让你的妻子有楼梯可以慢慢的攀行，让你的妻子有一个缓缓的草地，可以走进顺服之道。做丈夫的是与基督同工，来配合自己的妻子，借着顺服自己，以至于他能顺服基督。当他顺服基督的时候，你与你的妻子一同在基督里要蒙恩纳福，这是你的心态。这是你的动机，而且除此心态以外呢，没有别的心态。如果我们做丈夫的有一个因为妻子没有顺服自己而不满，心怀不满的时候，我们本身已经处在犯罪的边缘了。我们至少是骄傲，我们至少是贪婪，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我们不能自己心里不会得平安的。你铁定不会得平安。如果怀着这种心态呢，跟妻子铁定不会有好的关系，因为这里边没有谦卑，没有柔和，没有效法主，没有甘愿吃亏，没有把我们大男子主义的那种傲气放下来，那夫妻关系不可能好的。没有一个夫妻关系能够在骄傲与贪婪当中去和平相处，不可能的。每一个夫妻关系好，坦率讲，首先是丈夫的生命的改变，妻子生命改变不能够转动这个轴，而丈夫的生命改变就有可能转动夫妻关系的这个轴承啊，这个转轴，这个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的驱动力了。我们的生命的驱动力是由丈夫启动的，因为上帝把这个领导力，把这个领导的权柄、领袖的权柄交给了丈夫。再换一句话讲呢，早一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去，我们要一起来交夫妻关系的账的时候呢，上帝不会问妻子的，他问丈夫，你是如何带领你的家庭呢？你作为这一家的属灵的领袖。你是如何凡事按照圣经的吩咐带领这个家庭的行事为人呢？当然，你可以去申辩了。你说，
公司那边是不是卡了？
应该是，其他人是可以动的。
牧师，我给他发个信息吧。
忽然间断了。听得到吗？
现
现
在
在
可以
听，
听到
刚刚有大概有2、3分钟吧，听不到。
断了，在我这断了1分钟就不见了。就是 以后你跟神交账的时候，你是有这个申诉的平台的，主会听你说的。而在夫妻关系的家庭关系，我做丈夫的，我以身作则，我谦卑，我甘愿吃亏，我不争不吵不闹，反正无条件的去祝福自己的妻子，你该做的都做到了。那如果你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上帝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他可能会转脸去问那个志宏：“志宏啊，为什么我赐给你的丈夫，并且吩咐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带领你，你不顺服呢？”那这个上帝的话会问到志宏身上的。那志宏也有话讲啊，那可能是你没有让他敬拜，你没有让他祷告，都是假的。可能志宏也会说话，哎。上帝啊，这个我先生讲话有不实之处，哪里不实之处？那你们可能也会在上帝面前有争吵，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上帝就会把你们生命当中这些片段，在天空上有个屏幕全放出来，你们在私下所说的话，全部让飞鸟把它传遍天下，到时候我们都在身边听着他讲，听着你讲。听着志宏讲，你每人都有说话的这个权柄的，但是上帝有记录的，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全部 record 在天上，天上有个大屏幕，全天下的信徒都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假如说你说的是对的，那志宏是很羞愧的。哎呀，你看，明明我丈夫如此这般按照圣经的带领我，结果我还污蔑他，说他没有带领我，明明他按照圣经的原则带领我。我又说他没有，啊，那志宏要受羞愧的，当然相反你会受羞愧的。如果志宏所申辩的是真的，也有证据，上帝把它显明在天上，那你会受到羞愧，满脸通红，你可能也得救。圣经说，即使得救，也像是一根在火里烧黑了的木材抽出来一般。蒙羞辱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活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在预备的有一天向神交账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话，明天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不要看今天很小的事情，今天吵一架，明天不高兴了，都很小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所作所为都要在天上一个大屏幕显明出来，所有人都看到。你吹不了牛，撒不了谎，因为记录全部在那里。上帝有无限制的储存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hard drive，全部存起来。你说到哪，天使就把那一段录影给播放出来，使我们呀无言以对，抵赖不了，撒不了谎，吹不了牛，也不能凭情绪啊，凭感觉啊，不行的。到时候是真理在那里掌权。那我讲到这儿，我想你应该大概能体会到一些，我们言下之意，有一些方便讲和不方便讲的一些内容，也都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场景。我重点不在讲这个，我重点就希望我们的重点把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 point 放在日后要向神交账的那一点上。我们就要来反倒是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可以交账吗？你如果是坦然无惧，Amy，等一等，我看你举手了，但是我现在还没说完话，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断我？请问可以吗？先不要做很多的动作，你做很多的动作也在打搅我，好不好？让牧师说完话，你再举手，请问可以吗，Amy？谢谢你。所以，你跟志宏的关系呢？神的眼目在看的，圣灵在看的，你心里也知道，志宏心里也知道。牧师今天讲的话，有一天会在神在人的面前，在世人面前应验、彰显、显明出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结局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交账，假如你也好，志宏也罢， 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我坦然无惧在世人面前，在神面前，甚至在魔鬼撒旦面前。你知道吗？我们无时不刻可能被魔鬼撒旦在控告的。你看约伯记你就知道，撒旦会控告我们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中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过得了撒旦的控告的。但是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了，以至于每一次撒旦控告的时候，耶稣就说：“父啊，此人有我的宝血在那里遮盖，你看他还是罪人吗？”天父就说：“圣子啊，既然有你的宝血在那遮盖，我就看他为圣徒。”这个时候启示录的图画就是：“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看24个长老，哇，带领众圣徒在那发出敬拜、祷告、赞美的时候，你就看到今后交账的那个图画很震撼。每每想到那一幅图画，我就心存感恩。我觉得我们实在是领受了不配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不配呀。我先回答到这里，不知道你觉得还有问题要讲，还是你觉得有什么要回应吗？请问。
我在领受，确实学到很多。谢谢牧师。
哎，有问题，我很高兴你提问题啊！你提问题是我们大家一同学习的恩典的机会啊，我觉得非常好。志宏今天没说话，他平常跟我是很多对话的，有很多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鼓励他，我说志宏，你这逐日学问呐，大家一起得益处啊。因为我平常有时候问我的时候，我刚好碰在我正在做别的事情，我没办法回答他。但是你今天问，我很高兴，我们算是见过面，也算是认识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可以坦然相交的人。那我今天也把我对圣经的理解给你坦然无惧的分享了，也盼望你能够把你对这一段经文认识的角度调准它，调正它，以至于你以后面对这个经文是知道该怎么理解、该怎么应用、该怎么活出来。呀，那也期待着下一次你跟志宏跟我再见个面聊聊天，我也期待有下一次机会，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好的，谢谢牧师。
这个呢，
好，
我可以，
那看一看这个 Amy 吧。Amy，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Amy，敏敏啊，你看看 Amy 是不是有话要讲？我看她举了半天手了，
不是 Amy 没有，他
没有
好
吗？
玩，别让他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他好玩。
看她举得好高啊！Amy 虽然年纪小，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孩子，对吧？他如果有话讲，牧师是随时得尊重你的。艾米啊，你有话要讲吗？请问。哎呀，你跑到主日学了？No No No，那明天见面时，牧师就要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艾米了，好不好？就打就打，老是要牧师打，牧师舍不得打你，不打你，牧师。
那个是不是石云要讲话？他开麦
啊。
克风。
啊，请石云说话。
他又关了。现在是夏翔举手。
啊，那请夏翔说话。
不是，我问你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啊。如果妻子跟丈夫，就是当然圣经教导是这样要顺服的，但是因为丈夫呢，他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认知有障碍等等，而妻子是健康的，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就丈夫没有这个能力去，就是行使这个丈夫的功能。
你是指哪方面的功能？是指性的功能？
带领家庭，
哦，
有疾病，比如说精神方面的疾病，
精神方面的疾病。OK，那他们还有夫妻关系吗？
有。
有夫妻关系，但又是有精神方面，那他平常的思考都正常吗？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不确定，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行为，对吧？
但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带领，就是这个家庭。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性别律与福音律的关系了。当丈夫没有能力带领的时候，那妻子带领呗。 同时也培养栽培自己的丈夫，能够到城门口与长老对话呀。同时进行，一方面带领丈夫，另外一方面把丈夫扶到长老的面前，以直到有一天他能够带领，直到有一天能够带领为自己为止。因为你不知明日要生何事啊，
对，
对吧？
啊，我知道了，嗯，是，谢谢。
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丈夫缺失一些能力，然后就把他的未来改变的契机都给论断死了，这是不行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那当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很简单呢，那就妻子带领啊，就是福音率、生命率大过性别率，对吧？那不能说因为丈夫没有能力带领，就自己做妻子就不带领，做妻子也可以带领啊，对吧？
那就像就是说，我们丈夫有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某种真理上面，妻子是可以带领的，对吧？
当然嘛，他没有信
嗯。
主，妻子当然要带领他了。你不带领他怎么办？这时候真理率、福音率是大过性别率。对吧？
那么我再问一下，比如说那个11奉献的时候啊，那个丈夫还没信主的。你跟他讲吧，又怕凭空的惹矛盾，就这时候就说你可不可以自己决定，还是说怎么弄？
这个是问题比较普遍了，有一些是就是丈夫没信主，妻子信主了，十一奉献，如果妻子不奉献呢，他又没有平安。那奉献的话呢，丈夫又不高兴。那教会通常对这种情况的教导就是鼓励妻子与丈夫商量，丈夫沟通，尽量不要因为这件事发生矛盾。因为当妻子说"好吧，那既然我丈夫不同意，那我就不奉献呗"，但是殊不知这个"我不奉献呗"这句话在心里边就是一块病了，会成为一个属灵的病。属灵病也会成为一个肉身上、生理上真正的疾病，也是可怕的。所以，如果这个妻子跟丈夫沟通得意、合适，那是有可能转变的。比如说，她可以跟丈夫这么讲：“亲爱的丈夫啊，你是我们一家之主啊，凡事都要顺服你啊，可不可以请求你怜悯妻子的软弱？因为妻子实实在在是爱我的主。”爱我的教会，爱我的弟兄姐妹，也爱上帝吩咐给我的使命。十一奉献是圣经的一个吩咐。当我不去执行，不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我心如刀绞呀，身临其病，仿佛得病了一番。我想你也不忍心让我在这个煎熬当中，在黑暗当中，幽幽的、暗暗的死去。得病死去，也一定是你心中不忍的事情。可不可以请你对我有一些怜悯，让我完成上帝对我的一个是基本要求吧？可否？假如妻子谈话不是居高临下，不是骄傲，不是好像盛气凌人，乃是说一个谦卑的、柔和的请求的态度，丈夫一般都好，那你就奉献吧。反过来，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的。亲爱的妻子，虽然上帝给了我一个带领家庭的权柄，但是我却不愿意硬性的使用这一个真理，以至于伤了你的心。OK 吗？所以，我心与主相连，上帝呀，让我的心受到感动。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十一奉献。我若不十一奉献，我的生命就要得病了，我就要灭亡了，我就要可怜了。我想，我亲爱的妻子一定不希望你的丈夫我因此得病，因此软弱，因此衰微，因此灭亡。那我想，你一定不是怀着这个心。可不可以给我一份怜悯呀？你的自己的那份钱。我可以等候，但是我自己的收入呢，让我就先十一奉献再说吧。 或者我们家庭的共同财产，给我做丈夫的有一个权柄，就十一奉献，好让我们一家都讨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祝福。请问可不可以呢？如果做丈夫的对妻子也是这种请求的、谦卑的、卑微的、软弱的、低下的这个角度语气，我想做妻子也会同意的。那如果说丈夫说，哇，这是绝对真理啊，要奉献呐、啊，你不奉献，这上帝咒诅你。我们可能有些愣头青会这么讲话，那当然做妻子就不高兴，摔盆子摔碗，给你砸锅卖铁都可以了。对，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态度你如果不好，你怎么会有属灵的高度呢？对吧？这个态度往往就是反映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何必盛气凌人呢？何必以你为标准呢？何必九五之尊呢？何必唯我独尊呢？没有那个必要，谦卑，效法主的谦卑柔和就好好不好？
好的，谢谢。
就是刚刚那个弟兄好像举手，
啊，
就是那个志宏的先生好像刚举手。
哦，
啊，对的对的，不好意思，我又打扰一
那
下
就
王牧师。那个，
来来，你说，
就是，其实我跟我妻子之间有一些，就是她有一个希望嘛，就希望我去做牧师，或者做一些服事，就是全心全意做一些服事主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个人嘛，我个人比较喜欢计算机类的，然后我是目前也是在这个行业上在做一些工作，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俩相比较，他在灵性上的装备、真理上的装备是远超我的，就是包括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有按手女牧师的这种，可能其他的教会吧，然后其实我有些。怎么说呢？我们平常如果正常去沟通的话，可能他也不会说是，就是有那种硬性的要求我去做什么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属血气的状态，他就会类似就是强迫我要求我去做这种方面的工作，我就特别的我不知道该如何的去判断，就是至少目前我没有这种就是特别清楚的呼召说让我去做类似相关的服饰工作。但是我知道，我家姊妹她是有很清楚的呼召，她要去四川去宣教类似的工作，这个我是很支持她。我们打算今年春节就过去，就去四川去看一看。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这种，我们俩在，其实她的想法也是对的，我的想法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错的或者怎么着，就是感觉双方都是正确的一个状态下去。
你们俩呢？志宏跟你呢？在我的眼中呢，都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特别是志宏了。志宏是，他有时候分享完以后，我都会在家里吧，我跟师母两个人就讲起志宏，我是又感恩又感动，又觉得志宏是有一些傻傻愣愣。有，我也想起我起初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个傻样子。跟志宏也有些像，当然志宏的成长背景你大概也知道，他跟他的原生家庭，在他心里边留下的伤痕，他跟母亲的这种关系，留下的这种伤痛，那我觉得你做丈夫的是他每天最好的安慰、扶持和帮助，这个我要对你略略的说一些严格的话，你要。我一真是有点严格了，你要认真的关心他。当他伤心的时候，当他难过的时候，回想起来的时候，我甚至在基督里请求你，就在那个时候抱着他。他很需要爱的，他那种不安全的感觉是很强的，那种一旦防卫体系一出来，他会像刺猬的，谁他都扎的。呀，那是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痛，所以有时候我想到的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心如刀绞般的疼痛。但我离得太远，我帮不了他太多，所以我祷告也是求神兴起你，你至少成为他的帮助者， 你成为他的鼓励者、安慰者、带领者。你先不要做别的复杂的事情。当他伤心难过的时候，或者有情绪的时候，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算是蛮严格的要求吧。你就把志宏搂在怀里，轻轻的抚摸他的背后。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告诉志宏，志宏我爱你。别的话也不用讲，女人说心里话，这辈子就要一个字，就要一个爱字。她最要的就是丈夫的爱。那原生家庭，妈妈以前带给她的感受，都会因为你的爱随风飘散的。所以我从她跟我表达的这个情景来看呢，我觉得你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吧。如果我说错，我给你道歉了。如果可能我凭我一面之词、单方面的想象，我有不完美之处，讲的论断了你，使你伤心，那么是提前给你道个歉。但是假如我讲的对，我就请求你呢，就是在志宏难过、伤心、孤独、无助的时候，你甚至也讲不出什么话，讲不出什么，他感觉茫然，你也无助的时候，你起码做丈夫的就把他搂进怀里。这个每一个妻子的责任就是这样的。我的师母，在我信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个他的见证。他们一家从越南7、8年就逃离越南，越南共产党把他们钱都给没收了，新币换旧币，把他们钱都搞没了。他们家就每人14条小黄鱼，黄金呢、有大黄鱼、小黄鱼，14条小黄鱼，一个指标送上一个破船，送到海上去，所以他们家钱全被剥光了。他们家一家人就被一艘挪威船救起来，到了新加坡了。他们觉得很好，但是在新加坡经历一件事情，他的最小的那个妹妹被车撞死了。就在他们一家人的眼前被撞死了。那我信了主，我就劝他信主。他说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让我的妹妹遭遇这个事情？我怎么讲啊？特别是30多年前的我，哪有能力解释这个问题？我二话不说就把师母抱在怀里。我说老婆，我不会讲，我不懂得分享，但是我就想告诉你，我爱你。他就在我怀里嚎啕大哭，哭完了就释放，所以这个经历就让我知道，我也鼓励每一个做丈夫的，当自己的妻子伤心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讲，你就把志宏搂进你的怀里，就告诉他你爱他，这是志宏的需要，也是他的权利。我这么讲有点过分了，给你点压力了。所以你也应该去满足他的需要。
牧师，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当我跟我家姊妹就是陷入到某种血气的时候，其实想抱她是抱不了的，她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跟刺猬一样，浑身都是刺，没有人，我觉得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安慰她，我就只能为她祷告。
我懂，你讲的我都懂。当夫妻之间的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对话到某种程度，那种张力很大的时候，怎么抱嘛？没法抱的。那你这一句话呢，就不要从到达这种状态开始讲，乃是要这个状态还没有来之前开始抱的。这是第一，你应该懂的，对吧？第一，就是当到达那种状况的时候，浑身都长刺的时候。怎么抱嘛？没法抱啊！但是他没有伸出刺之前，你可以抱他。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到达剑拔弩张的那种张开刺猬的那种光景当中，你也可以怎么样呢？请听我下面讲这句话哦，很重要，对你，对我们都很重要。把你的情绪放下来，把你的姿态放下来，然后微微的告诉他：“志宏。”我们都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我们现在都有情绪，继续说下去呢，会有互相伤害的这种光景。可不可以听我讲一句话？我们暂时什么都不讲，我只有一句话，我爱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爱你。其实我这么讲呢，是我们家亲身的经历，只不过这个角色是倒过来的。你想想，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在我话语里、思想中、思想的脉络结构里面，多少苦读、多少戾气、多少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对师母说话是很狠的。刚结婚那些年，这得理不饶人，没有理也是不让人的。说到一个地步，大家也说不下去了。师母这时候就会对我讲，她说：“老公，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好吗？”她就弱弱的说了一句话。那一开始我还不懂得欣赏这句话，后来她这么一讲，我就知道是我错了。我就马上把她搂在怀里，我说：“老婆，一定是我错了，我怎么让你讲出这样的话呢？一定是我错了，我先给你道个歉。这是我们生命的30多年的经历，它就像是我的飞机降落的那个轮胎一样，让我的脾气啊、血气啊、力气一次一次的递减，一次一次的减少，一次一次的得医治。上帝就借着我们夫妻关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生命改变。现在我也没有这样的力气了，也没有这样的脾气了，过得很少，大概可能一年也发不了一次脾气，差不多3年可能会发一次脾气，也不奇怪，他很少，呀，顶多会表达一些不满意。有一天晚上，我就跟师母也表达我的不满，哇，什么事我都忘了，我就说我不过了，真是什么了不起，我离家出走了。他就看着我笑笑的说：“那你想怎么样呢？”我说：“你帮我收拾行李吧，我今晚就离家出走。”让我收拾行李，说：“那我帮你收拾吧。”他就帮我收拾好行李了。后来我一看，药没有帮我配，我说：“我药没配啊，没药没配，我出去没药吃怎么行？”他又笑了笑，药还要我配啊？我说药，那我帮你配吧。他就故意配得很慢，配了1个多小时，天都黑了，9点10点了。我说不走了，天那么黑，以后再说吧。我就回房去睡了。这是我们发生矛盾最强烈的一种方式。牧师也会有发生矛盾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吵过架。夫妻之间总要有一个先把身段放下来，把姿态放低。那另外一方就有台阶下了嘛。第二天早上起床，师傅把早餐准备好了，走到我的床前说：“吃早餐啦。”我说：“好，吃早餐去。”吃早餐是谁也不提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过了3、5天，我就开始跟方丈阿姨讲，跟方丈阿姨讲完以后，就跟身边其他人讲，一点点，我就自己开始讲，我不好意思，哎呀，我真是很羞赧，丢脸了。羞羞羞！我现在也可以跟你们讲，夫妻间总会发生矛盾呐、啊，发生一些争执啊，一些剑拔弩张的场景啊，都会有的。没有人完美的嘛，没有人是就是好像是个标准的一个标杆，什么都是完美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也常常愿意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软弱，让你们觉得啊，牧师也可以这么软弱。你们有盼望了，牧师都完美的，那你们也觉得路很难走啊？夫妻关系，谁没点争执，谁没怎么都会，他看怎么处理。所以你跟志宏也是一样，第一呢，防患于未然，事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做丈夫是领袖，既然你是做领袖的，提前带领家庭的气氛去到那个相爱的环境中。第二呀，然后亡羊补牢未晚矣。就是你，即使一时起初那块没注意，走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的地步，那就赶紧把自己姿态放下来啊。志宏，现在有点剑拔弩张哦，现在有些情绪咯，现在有些好难再沟通下去了，一定是我做丈夫的错，我没有带领好，向你道一个歉。对不起了，我们先不讲，不管你讲什么，我都想告诉你，我爱你。假如你能够有这样的姿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生命，他心里边是感恩的。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女人都是这样子，她心里是感恩的。她可能当时说不出来，如果生命她很成熟，她也应该这时候与你相拥、相抱。 然后告诉你说：“老公，你真好。你看我这么不像话，说着这么重的话，你都没跟我计较，你反倒让我下台阶。你看你多棒，你真的是我的属灵的领袖。我要因为你的缘故向我的神发出感恩和赞美。这是我期待你今后你们俩的图画会有这么一幅图画来。那可能你就蒙你们一家人，你们蒙那两夫妻都得益处了。”得到属灵的益处了。第三，你们要有一个约法三章、彼此默契的这个习惯，就是以后凡是遇到某种情况，我会说什么，你会说什么，当对方听到这话，赶紧情绪就要下来，互相都要下来，这叫约法三章啊，彼此默契。呀，我就给你讲这三个原则供你参考，好不好啊？
哦，好的，谢谢牧师。不过那个我的问题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点儿，就是在我们工作和侍奉上面的选择，就是
说。
我可能就是他就是希望我去做一些就是全心的、全意的去做侍奉主的工作嘛，但是我没有像他那样就是特别明确的呼召，然后我对我目前的工作，我是在计算机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就是倾心于这个行业的，然后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工作上我是可以荣耀神的，因为他毕竟我是写代码的嘛，就是说不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撒谎啊，或者说一些就是类似的那种的问题出现。我只要就是踏踏实实把我的东西写，把我踏踏实实把我的东西写好就行了。然后就是他会。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在，灵性的装备和真理的装备上比我要远高的很多，然后，就是他希望我去达到他的那个状态，然后去成为一个类似牧师的一个角色，但我个人明显的能觉到，我觉得我目前没有这种水平，然后我们也会因此有一些，然后就是有这一些的，会有一些冲突出现嘛。当然，我也尝试过，就是刚刚您说的某些方法，就是去先把冲突建立起来。但是，就是具体的在这个工作的，或者说是说白了，就是工作的选择上，该去怎么去抉择？我目前真的没有很明确的呼召，我要放下所有的，就是去全心像做全职的牧师这种的呼召。
你讲了几，不是一个问题，是几个问题。第一是你有没有呼召，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志宏希望你有呼召。第三，志宏因为你没有满足他心中的期望，对你有一些失望。第四，你遇到这种光景当中不知所措。第五，你该怎么办？对吧？五个问题。首先，你有没有呼召的问题？它属于你与上帝之间的这个界限的事情，是旁人不可智慧的。这是第一。第二，志宏他对他自己有没有呼召，是他自己要向神交账，他却没有一个权柄，没有一个位分。去吩咐或者要求他的丈夫或者其他的人也必须要有神的护照，这是志宏没有这个权柄。第三，你现在没有神的护照，不代表永远没有神的护照。所以这句话这个问题的本身，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它是一个开放的议题。第四，如何表达这些问题呢？简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跟志宏讲：“志宏，谢谢你高看我，谢谢你对我有如此高尚的期待。只是，请允许我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如果我有一天在神面前有如此这般的领受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会和你一同的欢喜快乐。如果这个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神或时候也没有到的时候呢，可不可以我们彼此都忍耐等候神的时间？”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对我的儿子，方壮阿姨对我的儿子，或者很多人对我的都有同样的期望，大家有一个一致认为，觉得我儿子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做牧师的人，他讲道也好，分享也罢，他几乎不用什么预备的，张口就来，脱口就出，而且讲得非常好，每一次短宣出去。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什么题目的时候，他马上就能抓住这段经文的结构，然后娓娓道来，款款而说。他恩赐很强的，他的哲学逻辑都是非常强的。那个他从小到大，我陪着他一起走的。呀，他所受到的教育也是很完备的。他跟你一样，也是。他是个 double E 嘛，他是个电脑工程师，也是写软体的，啊，他在，
哦，我现在在做 MCU，我们经常跟 WE 去沟通。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你再讲一遍。
我说我知道 WE，我现在在做的是 MCU 相关的东西，所以经常跟 WE 沟通。
他就属于这一类人，啊，你也大概知道这些。他原来呢，我跟你讲，他原来不是学 double E 的。他原来是被 UT Austin 的 Business School 收的他是读金融的，读银行的，读经济的。结果呢，他在选专业的时候呢，突然间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怎么想呢？他说以后经济危机的时候呢，做经济的、做金融的都要没饭碗。但是我要找一个工作呢，我要读一个专业呢，是今后不容易失业的。想了想，就读 double E 吧。他就跟他的老师讲，他说，因为他的能力是很强的，他考 SAT，英文他是800分满分的，亚洲的孩子很少能够在英文上满分的，他是英文满分的，所以学习以文字啊、经济啊这一类的专业，他读书都可以读得懂。他就跟老师讲，他说：“我记得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对我讲，人为什么要去学校学习呢？是因为自己的能力缺失，需要老师的帮助，否则自己学就好了。”他说：“经济科、金融科，我自己读资料，我就可以搞得好，包括律师，包括这些，我都是自己读书完成。就是唯独这个 double E 呢，我觉得我是要老师教的，没老师教，我可能自己学不来。”所以他觉得想换专业，或者读两个专业，老师就说，在历史上还没有，在我们学校还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就让我先祷告一天吧，他就回去祷告去了。祷告他也告我，我也极力的反对，我说在我们王家，从我父亲，我说你爷爷这3代人到现在还没一个读 double E 的，我们基本上读的是商科、文科。医科这些比较多，要比较少的读 double E，特别是那么多的数学，要读那么多的数学，比较困。虽然我的数学我也不错，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数学的头脑，我是一个哲学、逻辑、理科、文科的头脑，跟工科没什么关系的。结果他没听我的，他说：“爸爸，我18岁了，让我自己做决定吧。”我说好，他就第二天跟老师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决定读 double E 了。但是我心里边想的是，他能够接我的牧师班多好呢？方舟阿姨、高传道也说，哎呀，他就是个天生的牧师，他可以辅导我们当中的成年人，他可以辅导幻化阿姨，可以辅导方舟阿姨。可以辅导庆军、敏敏，我们身边的大人，他都可以当一个辅导员。他与生俱来可以去与人沟通，帮助人，帮助孩子，帮助大人。我都想着，哎呀，你当牧师多好呢！你知道我儿子怎么跟我讲？他说：“爹地，请你不要勉强我。我的蒙召是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以在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上有任何的智慧，任何的插嘴。我说我也不敢呐，我说儿子，只能为你祷告了。 我说我多么希望你当牧师啊！我心底的期盼就是你能够当牧师。那但我觉得他的时候还不到了，他是一块，我观察也是，他是一个天生的牧师，上帝造他就是一个牧师，但时候没有满足，我觉得呀，等候吧。那你也是一样，志宏觉得你是一个牧师，那也得等神的时候到啊。假如他的感觉是对的，那你得等候神了。那你就把诗篇27篇13、14节送给志宏，就告诉他，你说，请你为我祷告吧，因为圣经吩咐我们要等候神，所以不用跟他置气，你就平平安安的跟他讲，平静的跟他分享，说，谢谢我的老婆，谢谢我的妻子，高看了我一眼，觉得我竟然能够当牧师，但是我目前没有这个感动。请你为我祷告，也不要因为这个事跟我发情绪呀。你跟我发情绪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夫妻关系的。明明是相爱的关系，反倒因为这个你那么良善的一个期望，就会变成一个苦读的争闹，就不讨神的喜悦，何必呢？可不可以啊？这么跟志宏讲。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牧师。
呀，但是你要是学习去欣赏你的妻子，她其实是高看你的，她内心深处是爱你的，好不好？用多一点良善的动机去思考你的妻子，让她的爱心在你生命当中得到欣赏，可以不？
好的。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超过6分钟了，夏翔，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夏翔，夏翔姐妹，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好的，天父，感谢你借着牧师来教导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其实这个妻子顺服丈夫，或者是丈夫要爱妻子，是让我们在学习我们怎么样处理将来或者现在跟神你的关系。主要就让我们的关系都在基督里面，是因为基督我们彼此的顺服。在真理当中的彼此的顺服，主要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主你的爱和真理当中来医治我们家庭当中出现的一些伤害，得到你的赐福，也愿我们家庭关系能够去见证你母女的祝福，让人看到我们都称我们是你的儿女，也在世间做美好的见证。主要就求你带领我们更多的去愿意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能够活出来。也求你带领保守我们的功课当中能够去思考，能够去反省。也求你祝福你仆人的忠心的服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如果大家愿意出来见个面，我是很开心、很满足的。